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特别兴奋，因为能够跟我的好朋友李兰老师两个一起主持节目。李兰老师你好。
你好啊，乐意老师太谦虚，觉得很别扭。
那哎，李兰老师你知道吧，我真的曾经在别的节目谈到朋友，我就公开在电台里面的好朋友就是李兰了、
而乐意老师呢对我的良师益友
啊，
其实我们真的是很多年的朋友。然后呢，当年乐意老师做这个生命的四季还跟真道分解呢，也有搭档做了一个栏目呢。
对，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次合作，我都几乎记不起来了啊。那个栏目是圣经指引实则，
对，现在好像也挂在资源库里。
对对对对，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什么课题啊？新的课题
啊，那就是呢旧约中的圣灵。
嗯，那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有关圣灵的课题呢？
哎，问得好。其实如果我们有留意的话呢，灵恩教会呢这个增长是非常惊人的。
嗯，
其实灵恩运动的兴起呢，就让我们弟兄姊妹呢是要正视这个问题，特别是有关灵恩的教义。
其实圣灵论是重要的教义啊，哪怕有没有灵恩派的出现、
嗯、
如果忽略圣灵论，很容易就会引起信仰上的偏差，甚至会出现一些异端或者极端哈。
在使徒信经里边都有一句说我信圣灵、嗯、那我们信的圣灵是怎样的一位圣灵呢、
嗯、
那么就真的是需要去全面的认识圣灵，
是是全面按照真理，而不是按照我个人的喜好或者一个很模糊的一个印象哈。那为什么我们不谈新约中的圣灵而要谈旧约中的圣灵呢？其实因为新约中的圣灵很多人都已经谈过，可是旧约中的圣灵的情况倒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注意的，所以很容易做成很多的误解。就有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圣灵在新约的时候才开始动工的。那么对应我们这个情况呢，从8月10号就是今天到8月25号，逢周末周六周日，就是真道分解呢就会安排播出旧约中的圣灵，用6集来简单介绍旧约中的神的灵是怎样的。你当它是一个初阶哈，对吧、嗯、那这6集是怎样的分配呢？
那么今天的一集呢，我们就会简介一下有关于旧约中的圣灵这个主题本身，特别去消除一些呢误会。
嗯，还有第2集就会谈摩西5经中神的灵，对吧？
对，第3集呢，我们就要谈到士师记当中的神的灵。
嗯，第4集就谈到撒母耳记中的神的灵。
嗯，第5集就是讲以赛亚书中神的灵。
第6集最后就是以西结书中神的灵，还有我们一个小小的总结。那我们也参考了一些参考书哈，最重要的有几本，第一本就是郭文慈牧师的系统神学圣灵论，还有呢，
那么第2本呢就是陈继文赖建国写的古今圣灵论。
嗯，还有就是林宏信的圣神论。
我爱圣灵，
我渴慕圣灵，
我想更多认识圣灵。
真道分解，
旧约中的圣灵。
接下来我们要从词语来入手，来为旧约中的圣灵哈来一个简介。其实我们看到呢，对于旧约中的圣灵呢就有2种的看法。有人认为哇，旧约中里圣灵很少工作，原因很简单，就是旧约里很少提到圣灵这个词。那另外一派的人又觉得 哇，旧约中虽然很少出现圣灵这个词，但常常出现或者说比较多出现的是神的灵、耶和华的灵这些词，而灵这词就代表圣灵，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旧约中圣灵是不断工作。那以下呢，我们就用这些词圣灵、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哈来作为一个起步好吗？
那么圣灵这个词呢，在旧约三十九卷里边呢根本就很少地方会出现，在和合本里边呢就有五处，只有五处，分别就是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八节，诗篇的五十一篇十一节，以赛亚书的三十二章十五节，还有呢以赛亚书的六十三章十节和十一节。那刚才是讲和合本嘛，那如果翻看去原文呢，希伯来文呢，就只有诗篇五十一篇十一节和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到十一节，那里呢就出现了圣灵。那处讲的是什么呢？五十一篇十一节，不要
诗篇
啊，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那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到十一节讲的是什么呢？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
谢谢李兰老师朗读出来让我们知道。但是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旧约中很少出现圣灵这个词，难道这真的代表圣灵在旧约没有工作吗？
当然不会了，他不出现这个词儿，就不代表呢他没有在那里。那么圣经里边有神的灵，有耶和华的灵，那么神的灵和耶和华的灵指的是什么呢？有些人就认为旧约中神的灵或者耶和华的灵呢，指的就只是神的能力咯，而不是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三位。那么他们就说，那旧约当中根本就没怎么见圣灵在做工的，只是圣父在做工的。但是神的灵是不是就只是等于神的能力呢？
于是我们就先来探讨一下灵字哈，不管是耶和华的灵、神的灵还是圣灵，总之这个灵字哈，不加前面那个形容词，这个灵字在旧约原文当中的意思。灵这个字呢，这个希伯来文在旧约圣经当中出现了大概380多次哈，当中也包括亚兰文，因为在但以理书是亚兰文的。基本的意思有三个，解作灵，也可以解作风，还有气息。那根据学者的分析呢，这380多次当中有一个意思呢，就是人的灵魂，当他解作灵的时候其中一个意思哈，就是灵魂。那指灵的时候又有107次呢，是指神的灵，那就不是人的灵魂了哈，他与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和世人的互动关系哈。又有140次是指风，或者刚才说的气息。那加起来，哇，我的数学不是很好哈，我们算一算，就是说这个字啊，在旧约中大约有40%是指物质方面的风或者气息。那我知道有些经文呢也是谈到风或者气息的，就让李兰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那么比方说第一处啊，列王记上，那里就讲到以利亚呢在加密山求雨之后不久呢，经文讲到呢，霎时间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那这里第一处了啊，又在那诗篇第一篇就说到，恶人不像义人，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那虽然这样子呢，但是两者往往呢都是很密切的。因为呢，神往往是使物质方面的风也可以成为他教导百姓的工具哦。
所以就有点复杂哈，这里说来。那有关的经文就有创世纪八章一节，出埃及记十章十三节，十四章二十一节，民数记十一章三十一节。因为经文很多，我们就只是看其中一节的经文，就是民数记十一章三十一节。好，我来尝试念一念。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 而风在旧约圣经中也成为神施行审判的工具。刚才说呢，是教导百姓，现在是一个审判的工具。例如以赛亚书的17章13节，耶利米书49章36节，我们也来看看其中的49章36节，那里是这样说的：我要使四方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里的方原文就是风，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因此有学者就做出结论说，旧约中的风经常被形容是神手中的工具，为要完成神的神圣的使命。
嗯，原来这样哦。那有人说，哎，如果风很多时候在旧约里边都间接表明是神自己的工作，那神的灵或者是耶和华的灵岂不就表示是圣灵的工作吗？是旧约作者只是用这个作为一个表达啊，就像神的膀臂、神的眼目啊，就是它是一个词语来描述神自己，而不是谈到一个实体、一个位格呢？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有一位的旧约学者叫做里昂活迪啊，他的回应也挺有意思。他说，旧约圣经的作者当然不能够建构有关三一神的教义了。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分别神的灵和神自己。并且呢，神的灵是一位有位格的存在者，就好像诗篇104篇30节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那当一个灵能够被另外的存在者所差遣的时候，那只能说明被差的灵跟差遣者是不相同的。而且呢，那被差的灵也应该是具有位格的。所以呢，圣经当中的神的灵和耶和华的灵呢，并不等同耶和华神自己。这一点呢，跟新约谈到呢，耶稣的灵、基督的灵或耶稣基督的灵不等同于耶稣基督是一样的道理。
我先综合一下，刚才的意思是说，旧约中耶和华的灵、神的灵、圣灵真的指的是新约中那个圣灵，就是有位格的神，对吧？有位格的神并不是形容神的一种能力，不是这样，而是真的指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三位一体中的其中一位，是这样的意思。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很自然就会问，哎，那在旧约当中也没有出现过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的经文呢？有，就证据很大了，证明真是圣灵哈，耶和华的灵、神的灵就是三位一体、三一神其中的一个位格。那我们就知道有一节经文就是以赛亚书48章16节，请李兰老师给我们念一念好吗？
好，以赛亚书48章16节，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
那这节经文当中看见主耶和华是差遣者哈，我里面提到的我，这位受差遣之神的仆人，从新约的角度看就知道是指圣子耶稣基督。那另一位被差的他的灵指的正是圣灵，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神学家活迪说的有同一个结论，就是神所差派的不会是神他自己。也就是说，旧约圣经所说神的灵不等同于耶和华自己，而是另外一个可以被差遣的一个位格、一个个体。那就如被父神所差派到世上来的圣子不会等同圣父自己一样。
颂赞主的生命到永远。
但愿透过真道分解这档节目，就是旧约中的圣灵，我们都能更认识圣灵，更爱圣灵哈。那我们就再聊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也跟刚才讲的问题相关的，就是旧约圣经是否很少谈到圣灵的工作呢？这请我们的李兰，还是称呼你为老师比较习惯。李兰老师，你来先开个头吧。
好，乐意老师遵命。那其实呢，旧约圣经里边呢，的确谈到过圣灵的工作的。
嗯，
那约翰高登基这位学者，
旧约的学者非常著名、
嗯、啊。他呢有一个类比，用约翰福音呢7:37-39作为一个例子，就说明虽然旧约圣经里边呢很少直接提到圣灵，但其实都会有圣灵工作的。他就说，在约翰福音7:37-39，主耶稣他有讲过，节期的末日呢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嗯，
耶稣这话呢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嗯，
在这三节的经文里边呢，耶稣没有在他的讲论里边谈到圣灵哦。
嗯，
但整件事之后呢，使徒约翰就解释，其实这是指着信的人将要受圣灵。
嗯，
而且呢约翰接着说，在主耶稣讲这话的时候呢，圣灵还没有降下来，但事实上呢，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呢，已经有人信了他。
嗯，
那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对主耶稣有正确的回应呢，那是因为圣灵先在他们心里面动工。
嗯，
所以呢，这个原则是可以用在旧约经文里边，就是神的灵虽然没有在经文里边被提到，但神的灵呢，却可能是在活跃的做工的。
嗯，这是第一个推论哈。那第二个呢，是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就是新约真的一些经文里面也提出圣灵曾在旧约工作，就是新约作者提到旧约的圣灵哈。我们来看三段经文，第一段是使徒行传7:51，司提反就曾经对逼迫他的犹太人说过，你们这应着景象心如耳未受割礼的人了，当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他说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就是暗示旧约的人呢也曾抗拒圣灵，因为旧约的人就是他们的祖宗哈。另外一段经文是加拉太书4:28-29，保罗教导加拉太的信徒的时候，就指出以撒的出生其实是圣灵的拣选。那里的经文是这样的，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 还有最后一段是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二节，彼得就这样写，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那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考察这些事。那彼得前书这段经文就清楚指出，旧约的先知啊，他心里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呢，使他们预言有关基督的事情。
圣灵工作贯穿两约，晋升发展，转化信徒。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查看圣灵在旧约中的工作。
那讲到这里，很自然会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新旧约中的圣灵的对比。哇，很复杂，就先也是复杂的交给李兰，你先来起个头。
好，那我们来就来读一读这个经文吧。
嗯，
那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呢，有记着神的话，那里呢预告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在这里呢就提到一个新的
心，
对，新的灵。
嗯，
所以呢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嗯
啊，刚才我们也提到约翰福音7章37到39节那节经文啊。那其实根据以上的经文呢就可以知道呢，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以后呢，神的子民从圣灵所得的恩典是跟之前在旧约的时候有本质上的不同的。否则呢，先知所预言的新的心灵，还有呢约翰福音啊，约翰他讲的主得荣耀以后能有活水江河的应许，那就变得没有意义了，那肯定有分别的。那但是究竟这个旧约的圣灵和新约的圣灵两者有什么不同呢？
我尝试继续解释一下。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5章26节，就记载主耶稣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这里就明确指出，当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圣灵会来到，而这时呢圣灵工作的目的刚才讲得很清楚，就是为耶稣做见证。那其实当学者讨论圣灵在两约工作的异同的问题的时候，刚才提及约翰福音7章39节可以说都是必然讨论的焦点了。39节那里就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还是刚才念的是和本，原文是不同的，原文是那时还没有灵。那这句那时还没有灵，哇，如果按字面解释就很恐怖，对吗？就可以理解为耶稣没有得荣耀前，圣灵没有存在，或者圣灵没有工作。那根据我们刚才谈了那么多的内容，我们知道是明显不符合圣经，对吗？怎么样去理解这句话呢？学者就觉得应该这句话的意思是，耶稣没有得到荣耀之前还不是圣灵的时代。
对呀，你看就像在旧约时代，耶稣基督他还没有降世，并不代表耶稣不存在，也不是说耶稣在旧约当中没有工作。比方在新约约翰福音1章3节就告诉我们说，万物都是借着耶稣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同样道理呢，圣灵从始至终都是和圣父圣子一同做工的。但是在旧约时代呢是凸显圣父的时代，但是呢当时圣灵也是积极参与创造世界，选召工人，加力量给神的子民和传达信息，也为着未来呢做应许。
这些在以后的数集我们的节目都会谈到。另外有一项也是圣灵在旧约的工作，我们也不可忽略， 就是圣灵准备神的子民的心去等待弥赛亚的来临，去等候弥赛亚。这包括更新神的子民的心啊，引导百姓悔改，遵行神的话。那其实在旧约当中很多谈到这方面的，很明显也使乐意特别感动是在离希米记8-9章，当时就记载百姓祭司和利未人被律法书的内容所触动，痛哭的悔罪，应该是神的灵的工作了。
对呀，那当主耶稣来到世上，圣灵的工作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了，引领耶稣和加能力给他。那圣灵除了积极参与耶稣生平当中的每一个环节，他还帮助主耶稣的门徒跟从主。在五旬节降临之前呢，就是主还没有得着荣耀之前，就可以对门徒说，你们却认识他，也就是圣灵，因他常与你们同在。那这是约翰福音14章17节讲的。
真的是谢谢你哈，刚才读了这个经文。后来当圣灵降临以后，就进入了刚才说的圣灵的时代。那圣灵的工作是突出的，目的是彰显圣子已经成就的救恩。圣灵重生了罪人，使他们和基督联合，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然后成立了教会之后啊，圣灵也在教会有很多的工作哈，就是在我们信徒之间，为要使以得荣耀的基督得到彰显。有学者称圣灵在新约的工作的特色，我觉得这三个概括也挺好的，就是普遍性。什么叫普遍性啊，李兰老师？
啊，就是遍及万国万民的。
旧约肯定就没有这么普遍哈、啊。还有密集性哈、啊，密集性就是例如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对吗？那个力度很大。还有均平性，就是每一个信徒都能领受圣灵。那可以说呢，圣灵在旧约的时代，还有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这两个时期呢，工作是比较隐藏的，甚至很多时候神的子民也不察觉圣灵在工作。因此我们就想借这个栏目和你一起探讨圣灵在旧约就是比较隐藏的时候做了什么，虽然是隐藏但是还是很重要的工作呢。哇，李兰老师，你替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好啊。我们今天呢其实就学了三个功课。那第一就是，虽然旧约当中呢不多出现圣灵这个词，但是圣灵在旧约里边呢也有做工的。
还有第二个就是，旧约当中出现过一节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同时出现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48章16节。这就另外一个证据证明旧约中的神的灵啊、耶和华的灵啊，圣灵真是三一神的其中一位哈。
对，那么第三我们学的就是圣灵在旧约和新约里边都是同一位，但是他的工作和跟人的关系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而加深发展。
旧约就是隐藏，新约就是普遍性、密集性和均平性。哇，真的李兰老师啊，也是要留一个思考题给听众朋友的时间了，对吧？
好，乐意老师。那我们呢这一次请大家思考的就是，过去你是怎么看圣灵的呢？那听了这第一集以后，在哪方面加深了你对圣灵的认识呢？
等待你在留言板或者是透过电邮短信来回应。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努力按正义分解真道。
我们下回见啦，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深